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环球要闻。今日的主要内容包括：
俄军发动自杀无人机攻击基辅，马斯克否认同普京通话；美军与盟国计划明年夏季部署白手无人船，加强监控中东水域；美国九月 PPI 涨幅高于预期，通胀持续。全球疫情尚未结束，世卫组织说欧洲出现新一波疫情。移民导致纽约人道主义危机，霍楚呼吁联邦出面掌控。美 ICE 发手机追踪255,000名非法移民，年耗资9,000万。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俄罗斯部队从10号起不断对乌克兰各大城市发射飞弹和发动炮击。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副主任提摩申科表示，基辅州在13号遭到俄军自杀无人机的攻击，引发爆炸，详细伤亡状况仍然有待查明。乌克兰军方指出，俄罗斯近期几个礼拜使用伊朗制造的见证者136自杀式无人机发动了一连串袭击，伊朗对此否认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而莫斯科当局就没有发表评论。另外，英国金融时报12号援引乌克兰士兵和官员的话报道，过去几日中断的一些星链网络设备已经重新连线。最近从俄罗斯占领下夺回的乌克兰领土关键通讯线路亦都已经恢复。另外，据 CNN 报道， Musk 否认最近几个礼拜曾经和俄国总统普京直接通话讨论乌克兰战争，以及提出结束冲突的和平计划的讲法。Musk 11号发推文表示，他已经一年几没有和普京交谈了。美国利用无人船监控中东形势，之前更曾经和伊朗爆发过冲突。美军第五舰队司令库珀中将12号表示，美国及盟国希望明年有100艘无人水面船舰部署在红海和波斯湾水域。根据美国海军研究协会新闻报道，第五舰队司令库珀12号表示，美军已经制定目标，到2023年夏季结束之前，在阿拉伯半岛周边海域将有100艘无人水面舰艇，其中部分舰艇系统来自美国的国际合作伙伴，每个合作伙伴的感测器都可以提供新资讯，这些资讯可以被汇整到数据资料库当中。库珀指出，无人舰艇配备相机、雷达和自动识别系统，他们可以注意周围的每一项细节，用船上的相机拍低照片，传回去海军指挥中心，经由人工判别威胁层级。库珀强调，美军单在9月每个礼拜都会和不同的合作伙伴一起训练，借此积累无人舰艇的使用经验。虽然美联储努力控制通胀，不过美国九月份批发价格的升幅仍然高于预期。美国劳工部星期三表示，衡量最终需求产品价格的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九月份环比增长了 0.4%， 和去年同期相比则上升了 8.5%， 亦都高于预期的 8.4%。 去除波动性大的食品和能源的九月核心 PPI 较前一个月上升 0.3%，和去年同期相比则升了 7.2%。 过去一年，随着生活成本接近40几年来的最高水平，通胀已经成为美国经济的最大问题。美联储已经通过连续加息来应对，总共已经加了3%。外界普遍预期，美联储将在3星期后再次开会的时候再次加息 0.75%。PPI 的发布比更受关注的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提前了一日。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 PPI 衡量的是批发层面的价格，是衡量美国企业生产的商品和服务价格的指标，而 CPI 衡量的是市场最终销售价格，即是消费者支付的价格。世界卫生组织和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ECDC礼拜三共同发表声明表示，随着确诊数量逐渐增加，欧洲地区已经开始出现另一波的疫情高峰。 同时显示全球疫情仲未结束。而且疫苗疲劳因素亦造成民众接种的意愿不高。目前仍然有超过大约100万人口仲未接种疫苗。世卫组织区域数据显示，直至12月2号那个礼拜为止，欧洲是全球唯一确诊数增加的地区，相较于前一个礼拜增加了 8% 的人口数。公共卫生专家警告，由于疫苗的种类变多和对于现有疫苗感到混淆，令到公众开始出现疫苗疲劳的情况。这个可能会限制加强剂的施打率。而目前欧洲仍然有超过几百万人还未接种疫苗。世卫组织和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指出，欧洲即将进入秋冬季节流感的传染期。在病例数上升之前，呼吁民众应该同时接种流感和新冠疫苗。已经没有时间可以浪费，包括60岁以上、孕妇和患有疾病的高风险族群等，需要尽快接种疫苗。大量边境无证移民涌入纽约市导致的人道主义危机。纽约州长霍楚表示，他多次请拜登总统出面控制局面，但是未获回应。霍楚12号在曼哈顿呼吁联邦政府对此有所回应，出面控制危机。目前已经有18600名无证移民抵达纽约市，导致纽约市不堪负荷。市长亚当斯为此宣布紧急状态。为了支援纽约市，纽约州府准备部署大约150名国民警卫队，并打算提供地点安置移民。但是霍楚还不考虑提供额外的财政援助。他表示，纽约市目前不存在现金不足问题。他希望联邦政府看到这个是一场人道主义危机。他还表示，正同亚当斯携手合作，敦促拜登拨出更多的联邦资源来应对危机，同时推动国会制定有效的移民政策。白宫到目前为止还未对外回应。共和党提名的州长候选人、国会众议员李修顿就批评纽约保护非法移民的政策导致了这一场危机。根据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官方网站公布的数据，在2022财政年度，美国国土安全部机构向非法入境移民发放了超过255000部智能手机。这些手机是可追踪的。被拘捕后在美国境内释放的非法移民有责任定期向移民和海关执法局报到。通常是通过发送自己的地理标记照片的方式。所发放的255602部智能手机及其配套技术的成本是每日245377元。一年计落嚟就是8950万美金。除了智能手机之外，在截至9月30号的2022财政年度，还有近41000名非法移民被安置了来自 GPS 跟踪功能的足部监测器，还有近20000人被安置在另一种类型的替代拘留计划中。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还未公布2022财年最后一个月的过境数据。仅是依照已有数据，在南部边境的逮捕人数就已经达到了200万。在这一年里面，全国边境执法人员总共逮捕了来自160多个国家的250多万非法移民。
针对近来沙特阿拉伯和美国的关系有所降温，部分国会议员甚至要求停止对沙特的军售。拜登总统礼拜三表示，他愿意在国会下个月复会的时候考虑相关建议。拜登礼拜三对记者说，我们会对沙特做出反应，我们会在他们回来的时候进行磋商，我们亦将采取行动。目前在下个月中期选举之前，国会都处于休会状态。发起暂停军售的民主党参议员布鲁门萨尔对记者表示，沙特显然是这一项决定的源头，它是石油输出国组织的主导力量，亦持续了很多年，所以揀出沙特最合理。而参议院外委会主席梅南得知，礼拜一亦在一份声明中说，沙特的决定等同之前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当前美国一直在努力制裁俄罗斯的石油出口，以惩罚俄罗斯无端发动2月份的入侵。 梅南德兹认为，在这场冲突中，你如果不是支持自由世界的其他人而阻止这场战争罪行，就等于在支持他。而沙特王国在一个受经济自我利益驱使的可怕决定中，实际上选择了后者。根据国务院星期三表示，恢复2015年伊朗核协议并不是美国目前此刻的关注点。国务院认为德克兰对于恢复协议没有表示出多少兴趣，华盛顿会将精力集中在如何支持伊朗的抗议者方面。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星期三被问到美国是否有兴趣寻求恢复伊朗核协议的会谈的时候，回答说，这个不是我们此刻的关注点。他说，我们最近几个礼拜也没有听到任何事情暗示伊朗改变了立场，所以目前我们的关注点将是伊朗人民通过和平示威所展示出来的令人惊叹的勇敢无畏相，并凸显他们正在做的事，以我们能够做到的方式来支持他们。普赖斯指的是9月16号22岁的女子玛莎·阿玛尼在被伊朗警察羁押期间死亡的事件所引发的反政府抗议。至于换取解除制裁的核协议谈判，布赖斯说，伊朗方面已经表现得很明显，这个并不是一项他们准备好要接受的协议，而且很显然这项协议看来并不是近在眼前。美国星期三表示，将对正在打击武装帮派的海地警方加强支援。海地正因为重要燃料运输港口遭到帮派把持，导致基本物资短缺。过去一个月，海地帮派持续骚扰当地气、柴油的销售，令到企业、医院陷入瘫痪，亦令到包括水在内等民生基本物资出现短缺。与此同时，海地又爆发新一轮霍乱疫情。海地政府呼吁派遣国际武装部队，在给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信中，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建议可以由一国或多国派出快速行动部队来协助海地警方，但未提出要由联合国来派遣部队。美国国务院表示，美国负责西半球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尼赫拉斯星期三率领代表团前往海地首都太子港，代表团成员包括美国南方司令部的卡福特中将。美国国务院针对帮派支持者制定新的签证限制规定，并派出海岸防卫队船只在海地水域巡逻。近来北韩几次发射弹道导弹，星期三又公开试射了两枚长程弹道飞弹，并强调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亲赴现场指导，评价今次试射证明北韩具有能力反击任何武器系统。外界估计北韩的第七次核试验可能迫在眉睫。根据南韩朝鲜日报星期四引述高层国安官员的话讲，南韩政府已经向美方要求在南韩部署美国核导弹的核保护伞方案，现在正同美方商讨多种可能。南韩总统尹锡悦星期四上午受访的时候说，虽然身为总统不方便就这一类安保事项公开证实或表态，但他表示南韩和美国朝野都有很多关于遏制扩张的意见，政府听取这些意见之后会仔细考虑各种可能性。报道还指出，南韩政府已经向美方提出要求，如果北韩进行第七次核试验，美方应该以共享技术核武的方式来强化对北韩扩张的遏制力。据财政部长耶伦星期三强调，美国有必要减少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并反击中共在全球经济中的不良行为。这个是拜登政府今个礼拜发布国家安全战略以来，来自财政部的最新表态。耶伦提出，我们知道俄罗斯正在将贸易武器化，进行地缘政治的胁迫和试图制造地缘政治的代价。但他强调，美国决心追究俄罗斯对入侵乌克兰以及来自俄罗斯的食品和能源运输封锁的责任，同时亦要防范俄罗斯和中共等其他国家的地缘政治威逼。耶伦说，全球经济正在面临下行压力，美国亦在努力巩固供应链，
同时，美国亦正在努力降低美国企业对台湾半导体和其他技术的极度依赖，其中包括太阳能板和电动汽车电池关键零件。上个月，贸易代表戴奇亦曾经在会晤英国新任国际贸易大臣巴登诺克的时候表示，美方对中共的非市场经济政策和做法以及经济威逼表示担忧。根据礼拜三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在2022年当届的美国 ACT 考试毕业生中，有 42% 的学生在英文、阅读、科学和数学方面都没有达到学科基准。这些学科的标准是预估学生在相应大学课程中会表现怎样的指标。相比之下，在2021年有 38% 的应试者未能够达到任何标准，而今年有 42% 未达标，亦令到美国高中生的 ACT 成绩创下30年来新低。 ACT 各州合作关系高级主任罗斯·巴宾顿对此表示，我们看到学术方面的基础和准备正在下降。每当我们谈到 ACT 考试成绩的时候，我们谈论的是技能和标准，可以以此来预测学生是否掌握了真正重要的信息，以便能够成功地坚持完成第一年的大学课程。目前很多院校在录取一年级学生的时候，都会将 ACT 考试成绩列为参考指标，但亦有一些大学，好似加州大学系统，则完全无视学生的成绩，即使学生提交了分数，亦不会被考虑在内。